大反攻计划曝光，年底前将有大动作。全法国载住40多名中国人嘅大巴被炸。马斯克话推特将实施临时阅读限制。俄国战舰现台湾同冲绳群岛水域，日本严重关切。习近平七一重提苏共垮台，杨紫琼回归出演星际迷航续集。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魏玲。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据华盛顿邮报6月30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勃恩斯日前访乌克兰嘅时候，几乎当局私下对夺回领土相当有信心，并向佢传达喺年底前会逼俄罗斯进行停火谈判嘅计划。乌军喺巴克穆特取得重大突破。 5万俄军将遭合围。贝恩斯曾经多次秘密访问基辅，最近一次系6月，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对佢讲：俄罗斯只有喺感到威胁嘅时候，先至愿意谈判。乌军计划喺秋天结束前修复大部分失土，将大炮同飞弹系统前推至克里米亚边界附近，并喺乌东进一步反推，直至逼俄罗斯当局重回谈判桌。
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李柏罗指出，佢哋可能切断通往克里米亚嘅陆桥，一系就透过夺取土地，一系就让克里米亚位于海马斯火箭系统同其他大炮嘅射程之内。呢个喺好大程度上取决于弹药消耗嘅程度。乌克兰如果能够摧毁更多俄军重要设施，后勤补给线就会越能够取得反攻嘅优势。 报道指出，喺理想嘅情况之下，乌克兰将以钳制克里米亚半岛作为谈判嘅筹码。俄罗斯将克里米亚视为佢嘅领土，喺岛上设有黑海舰队基地。一位乌克兰高级官员话：，华府同基辅已经喺反攻目标上达成共识，美国同意乌克兰应该从有力嘅立场进入谈判。 乌克兰总参谋部长表示，从5月21号，俄军夺取巴克穆特以后，乌军就展开主动行动进行反击。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话，乌军正在不顾一切咁攻击，试图突破巴克穆特侧翼，主宰巴克穆特嘅两个战略高地别尔希夫卡同克里希夫卡。而家俄军散兵正在阻击。根据场内自媒体深度工场文章分析。 喺巴克穆特北面，乌军正在攻击关键嘅别尔希夫卡同克里希夫卡。一旦乌军攞到呢两个地方，就距离乌军可以合围巴克穆特已经不远。喺南面嘅乌军继续推进，试图占领新嘅制高点。预计到8月，乌军将可以对巴克穆特地区5万名俄军形成职业包抄、炮火封锁后勤线路嘅形势。
而家乌军已经成功喺T-05、04公路南部区域建立多个据点，准备对巴克穆特西郊展开袭击战。乌军已经控制咗顿巴斯运河大坝，同时成功渡河建立桥头堡。乌军不断发射800公斤级大威力扫雷索，不断咁轰炸俄军阵地。乌军而家就系喺度模仿雅格纳集团嘅战术，两翼包抄城市。
炮火封锁城市守军后勤补给线，巴克穆特系雅格纳集团阵亡2万人，发射300万发炮弹，血战300日先至夺取噶。一旦喺俄军手入边丢失咗巴克穆特，巴克穆特再次被乌军夺回，咁样将会对整个俄军产生巨大嘅心理影响。巴克穆特唔单止系一个被打烂嘅城市，仲具有极强嘅象征意义。 呢度唔单止系战场上嘅战线，仲系参战俄乌士兵心理上嘅底线。而家俄军指挥部正在面临住，到底要唔要继续向巴克穆特增援，将俄军派到去巴克穆特城区洼地继续死守？最终俄军指挥部做出咗同乌军司令部一样嘅选择。而家俄军散兵，俄军摩部第72旅、摩部第4旅、海军陆战队第9旅。 仲有增援上嚟嘅各种特战部队、亲俄民兵。根据乌克兰方面嘅讲法，喺巴克穆特城内同外围，俄军各种武装力量大约有5万人。 俄军机动部队几乎都已经进入到巴穆特战区。俄军卢甘斯克、涅顿茨克、南涅顿茨克和扎波罗热等几大战役集群，实际上都很难互相支援。在俄乌战场上，俄军已经被分成了几个难以互相支持的独立战役集群，而乌军实际上是利用了内线优势缩成了一大团。乌军无论向哪个方向展开攻势都比较快速，因此乌军利用内线的优势就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集结力量，对付一个个难以互相支援独立作战的俄军战役集群。在7月1号，法国大规模骚乱已经进入到第五日，网传再有40多名中国公民的大巴在马赛被砸。法国著名球星麦巴比以及法国国家队呼吁结束暴力。观察者网报道说，当地时间6月30号，法国骚乱蔓延到马赛时，一辆载有40多名中国公民的车辆被砸。在马赛遇袭的中国游客拍摄的视频显示，事发当时是晚上，巴士的车头挡风玻璃碎裂，车门亦都受到破坏。拍摄者说，十几个蒙面人打砸了他们的车，有人受伤，黑衣人还上车试图要将他们拉落车，车上有41个中国公民。警方宣布29到30号夜间一共逮捕了875人，其中在巴黎地区逮捕408人。6月30号，法国内政部宣布在全国部署45000名警察和宪兵，以应对多地持续发生的暴乱。当日较早时候，法国总理博尔内宣布将部署18辆装甲车，以协助稳定社会秩序。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日说，被捕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年轻人，其中又有很多是未成年人。社交网络上有人在组织集会，在现实社会模仿网上的暴力行为。这些参与暴乱的年轻人大多受到了影响。他呼吁这些小哥的父母担负起根本的责任，不要让未成年人参加暴力行动。据悉，法国政府已经派装甲车上街。法国第四晚骚乱造成2560宗公共道路火灾，1350辆焚毁的车辆，230栋建筑物被销毁或者是退化，1311人被捕。6月30号，麦巴比在发表一份法国国家队共同声明中写话，我们目睹了民众对愤怒的表达，但是它的形式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你们破坏的是你们自己的财产，你们自己的街区，你们自己的城市，你们获得成就感的地方，但是暴力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必须结束暴力。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够保持沉默。7月1号，马斯克宣布将针对使用者每日可阅读的贴文数量实施临时限制，以解决极端资料榨取行为和系统操作问题，说这个举动是临时的紧急措施。根据马斯克的推文，已经认证的用户每日最多可阅读6000条贴文，未经验证的账户每日只能够阅读600条贴文，未经验证的新账户每日只能够查看300则推文。马斯克没有透露相关限制会持续几耐。马斯克推文中表示，临时阅读上限很快放宽到已经认证用户的每日8000条贴文，未认证用户每日800条，未经验证的新用户每日400条，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上述规范的实施时间。马斯克曾经表示，有数百个甚至到更多组织正在异常积极地榨取推特资料，这样会影响用户体验。日本国防部在6月30号说，在过去4日里面，在台湾和日本冲绳岛群岛附近水域发现了两艘俄罗斯军舰。日本外务省说，星期二上午在日本最西端的同那国岛西南70公里处首次发现两艘斯特拉古十级护卫舰，该岛位于台湾附近的冲绳岛。这些船只是在同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水域来回航行，同时向东移动。当日最后一次被发现的时候，位于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的水域， 仲话日本派出咗两艘船嚟监视俄罗斯船只。日本政府上个月话，俄罗斯喺日本领土附近反复进行军事活动，包括同中共军队联合演习，对日本嘅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关切。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两国战略轰炸机喺我国附近嘅呢一种反复联合飞行，标志住喺我国附近嘅活动扩大，显然系要对我国任意采取行动。台湾国防部喺一份声明中话，呢两艘护卫舰喺台湾东海岸附近向北航行，然后喺苏澳向东南移去。该港口城市系台湾一个主要嘅海军基地嘅所在地。同日本一样，台湾军方亦都派出咗军机同船只嚟监视俄罗斯军舰嘅活动。俄罗斯国际民传电讯社星期二报道话，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嘅一支分队已经进入到菲律宾海南部地区执行远程海上通道任务。因为俄乌战争，日本同台湾、美国同佢嘅盟国一齐对俄实施咗广泛嘅制裁。关于喺该地区国际水域嘅动向，北京话，我哋同俄罗斯嘅巡逻冇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共党刊《求是》杂志7月1号发表了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警告意识形态失控会发生苏共垮台的悲剧。中共党员政争人数5年来首次比上年下滑，专家认为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习近平在去年3月在中央党校说，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就会发生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悲剧。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在7月1号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正处于建政以来最危险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呈现疲软状态，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和躺平的问题，还有很多人都纷纷往外跑，企业往外迁，所以习近平非常恐惧中共好像苏共一样咁垮台。旅澳历史学者李元怀都表示，现在没有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那套讲法，很多人都希望中共灭得越快，这个国家才会越来越好。中共中央组织部6月30号发布的党内统计公布说，截至到2022年底，中共党员总数比2021年增幅是 1.4%， 但是根据统计公布，中共党员政争人数2012年到2017年5年间逐年下滑，人数从252万5千人骤降到11万7千人，从2018年又开始逐年升高，到了2021年暴增到343万4千人，但是去年人数又下滑到132万9千人，做不到2021年政争人数的 40%。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希对联合早报表示，中共党员增量趋势一般反映出党内最高权力的巩固程度，以党代表为节点，每五年的趋势可能有变化。2018年开始，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结构已经巩固，因此党员人数增量持续往上走。而2022年中共党员政争人数出现缩减的迹象，可能反映出党内整体氛围开始变化，类似的趋势在历史上是有迹可寻的。今年已经满60岁的杨紫琼，半年前被封为金球奖历史上第二位亚裔及华人影后，没几耐又获得了奥斯卡史上首位华裔影后的殊荣。现在她即将回归自己喜爱的星际迷航续集影片。根据 CNN 的报道，美国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派拉蒙影片正式宣布，杨紫琼将会主演新电影《星际迷航》第31区，并再次饰演星舰神舟号舰长菲利帕·乔治亚皇帝一角。杨紫琼一份声明中说，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星际迷航家庭，并重新扮演自己长期以来钟爱的角色。自从开始扮演乔治亚，第31区就一直留在我心中，现在我看到他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刻。2023年是一个让我梦想成真的年份，他让我了解到永不放弃梦想的力量 是几咁不可思议的。据悉，杨紫琼在2017年凭借着电视剧首部《星际迷航》发言后，获得了创意艾美奖。
从影40年以来，杨紫琼经历了不少波折。当手中握住她首座金球奖杯的那一刻，她说，时至今日，我还能够站在这里，是经过了非常精彩而且难以描述的奋斗旅程，但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作为以阿瑞题材影片《瞬息全宇宙》竞选第95届奥斯卡而得到大众认可的演员，她在颁奖典礼前表示，我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关乎我一个人，它代表了很多希望以这种方式被人看到的人，我亦都很有价值，我亦都需要被人看到。据悉，《瞬息全宇宙》夺得了由主要影评人组织和颁奖机构颁发的158项荣誉，成为全球历史上获奖最多的电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